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约拿书。那么上一次跟大家看到约拿书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开挂性的。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一章原则上是从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哈，应该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六节。OK， 一个一字不见掉了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逃与逃命啊，逃就是讲到偷跑、逃掉的、躲避神的约拿，逃命呢，就是因为约拿他自己不顺服神，然后带出来的结果，就很多人受影响，使很多人因为约拿的缘故面对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逃命。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请后面帮忙放出来这个约拿书第一章，我们从就是第一节开始一起念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着十六节的经文，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约拿书的大概，然后会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然后约拿书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开始念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波，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他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浪横横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我要使船倾斜。约拿一下到船舱说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愿你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指出约伯。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的哪里来？你是哪一个吃奶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上帝地的父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来翻腾。他对他们说，你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卸力翻腾，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他，因为你耶和华是确自己的实意行事。他们就将耶和华抬起来抛在海中，海浪横行就平静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好，谢谢。约拿书的故事，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鼓励大家，你拿一本圣经，你把这约拿书的故事读一遍。约拿书一共有几章？四章。一共有多少节？48节。第一章17节，第二章10节，第三章10节，第四章11节，48节经文。那么这个是圣经当中我们读的时候又短又精彩的一卷书，就完全讲到说神的呼召临到约拿，叫约拿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越哪缺就是不顺服，然后就选择啊违背神，选择跟神讲不，然后选择偷跑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呢里面就是讲到说越哪怎么偷跑，神怎么把他抓回来，然后抓回来的时候他逼不得已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不断跟神来辩论。所以这个是很就是很特别的一卷的啊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啊就是真的可以把这个故事多读几遍啊。然后我在我的这个讲章上面呢，我就引用了这个就是讲到越哪书的时候，有一位作者 Christopher Wright， 他讲了说，宣教是神唯一的使命与目标，神对普世有起宣教计划，而先知越哪却是神拣选的宣教士训练的示范。那么神拣选宣教士，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又这么讲，其实就是神就是要对所有的基督徒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一个讲的话，一面的镜子。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看约拿书，我们就好像看一面镜子，然后镜子里面呢就记得你是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是谁呢，看到应该是自己，然后从当中来思想约拿书里面的记载到底神又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学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么在第一个大点里面，神呼召约拿投跑，那么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上个星期有提了一下。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有几个动词，所谓动词就是说要有行动的，有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第二节经文里面就说到说你起来啊，你起来，所以呢这个神叫约拿起来。约拿有没有起来呢？约拿有起来哈，约拿不是没有起来，所以他有起来，所以神叫他有起来有行动，他也就是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就是第二节里面下一句说就是王尼尼微大臣去，所以去本身又是一个动词。那约拿有没有去呢？约拿也是有去的行动的哈。好，第三呢，耶和华神叫约拿起来去做什么呢？又对尼尼微这个大臣来呼喊，呼喊的意思就是说要大声讲述所有的人都听到，因为尼尼微城在圣经里面讲说他们的罪恶大到神的面前，这个城里面的人呢罪人就是罪恶太多太多了，大到神的面前。那么所以呢神又约拿去跟尼尼微城的人大声喊说，就是神又给他的信息。那么约拿有没有去喊呢？你会发现他起来了，他去了，神叫他去东北。你知道东北在什么地方啊？不是吉林省啊，在以色列的算东北的话，就是内陆里面，就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北部，或者甚至伊朗、伊拉克跟土耳其那个北部的地方。那尼尼微城是在那一个地方。啊，这个约拿呢，他起来，他去了，去到哪里呢？他去了海边去了，海边去做什么呢？他要找一艘船，然后呢他希望逃向西边去，因为他是在西边，就是完全相反的。这个约拿哈这种的行动呢，那么我就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的行动呢？就是说神叫我们说向东我们就向西，或者说神叫我们说站起来我们就不肯就坐下去，神要我们讲我们就是完全相反，就这种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神在约拿书里面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神的人的一个反应之后呢，那么下面的记载就从第四节开始就记载很多讽刺的话。所谓讽刺呢， 就不应该是这样发生的。讽刺的话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让那些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人告诉我们，所以呢就很讽刺。那么这个讽刺呢基本上就是造就一个大，就是说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蒙召的约拿选择逃跑，那么神就用不同的方法把他抓回来啊。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这几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第四节到第六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唯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船主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约拿偷跑，神就兴起，在这个海当中兴起大风，那么有很大的浪，又抓拿约拿。这个是抓拿的第一幕啊，这个第一个情况。那么我就发现到这个，从第四节开始，神要人做什么，人开始就是逃避神，或者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的时候呢，我放在这里就是说，人往何处去逃避神呢，躲避神呢？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经历过你躲避神，或者你听过一些人讲说他们躲避神的一些的情形啊，怎么样躲避神？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就不听啊，不顺服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那么神说，那你应该就是有心情平和，你就是要原谅人家，不要生气，那么要依靠神，那么要在神里面有喜乐，我们就是不肯。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上面，我们都可能会就是想躲避神。人往何处去躲避神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约拿书里面，这个约拿以为他可以用船，上了一艘船，就向地中海的方向走，那么就可以躲避神。实际上呢，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躲不了，为什么？神就兴起风来抓他，你看风一起的时候，船就不能走了。那么在海浪当中是很危险，那么可能会沉船。就约拿呢上了船之后呢，就发现可能还不是很保险，不是很安全，可能还会被神抓到，所以他又下到船舱下面去。他以为说我藏起来，神就抓不到我了。哎，神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叫那一些人来抽签，就签到他了。所以你发现他以为说我藏在船下面没有人知道，哪里知道神就透过这些人来抽签，就抽到他。那么约拿呢，以为说我死了就会逃避神，就不做神的事情。所以你照刚才的经文里面就是说，你把我抛到海里面去，抛到海里面去呢，反正我就是死都不听神的话。那么哪里知道呢，他想死都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就派了一只大鱼来。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那么或者是任何的人，我们想逃避神的话，实际上是逃不掉的。为什么说逃不掉呢？你知道诗篇那边怎么讲？诗篇139篇第七、第八、第九节那边的经文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的地方，耶和华神也在那里。没有地方可以躲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样，就是来听神的话，来顺服神。因为如果我们听神的话，顺服神，那么神的恩典，神的福气临到我们。如果我们躲避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有很多不安，开始就很多怕， 开始就很多担心，开始就很多的时候就不知道神下一步会怎么样。那么我们开始离开神的恩典的时候，躲避神的时候，我们就靠自己。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所以呢，躲避神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是不应该有的事情，而且也躲不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的一个地方，我们躲不掉的啊。那么我第二个点呢，在第五节这里，就是在这个第五节的经文呢，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唯要使船轻一些。原因就是呢，他在第六节的最后那一边，使我们不致灭亡。他们这个就是水手，他们是很清楚这个船在海上面行走的时候的情形。如果他们完全没办法，完全面对着可能这个船会被海浪来就是淹没的时候，这些人就面对着死亡了，面对着绝路。为什么？他们想尽办法，用尽一切他们的经验，他们都没有办法。那就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水手们就开始惧怕，哀求自己的神。那么哀求自己的神，你知道哈，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呢？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每一次读诗篇的时候，诗篇135篇跟诗篇115篇里面讲到这个外邦人的神，或者说不是真神是假神的话，那圣经怎么去形容他们呢？那诗篇135篇15节到第18节，他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第16节说有口却不能怎么样，有口不能言，那么有眼睛却不能看见，有耳朵却不能听，口中没有细气，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么在诗篇115篇4节到7节当中，在6节7节就其中有一些重复，但是这个地方补充一下，说有鼻子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音。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所谓的外邦的神或者假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人就以为说我们就拜一个神，因为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我们拜一个神。那么当我们说要拜一个神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在拜神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神帮不了忙，然后走到绝路的时候。哎，很奇怪哈，我就看这个第一章的经文里面，第一批信耶稣的人，信真神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一批的水手。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经历到这个绝路，经历到根本没有路走，他们就求问他们自己的神，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们以为说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用所有的办法，包括把物质的东西船上都丢到海里面去，以为说这样我们船就可以轻省一点，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在那个很绝望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呢？在很绝望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到这个身外物，无论是学历也好，无论是经历也好，无论是房子也好，无论是车子金子，无论是货物，无论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啊。那有这些东西呢，就反而使他们感觉到多余，甚至呢可能会使他们拖累。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完全放弃这些。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哈，这个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什么事情才是重要的呢？啊，我们基督教当中比较多人会谈到 C.S. Lewis 他就讲了，他说凡不是永恒的事，必会被时间所淘汰。凡不是永恒的事情，一定会被时间所淘汰。我们今天以为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部分，我们去争取，我们去希望拥有， 当我们拥有之后呢，我们发现因为它不是永恒的，那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基督徒读圣经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很多关于永恒的事情。我不是说世界上面的事情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优先的次序排放，知道圣经里面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事情是什么。当我们掌握到的时候，世界上的东西就成为一个 plus， 就成为一个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这一方面的把握的话，我们在世界上花尽我们所有的时间、精神、金钱，那么希望能够拥有的东西，后来发现呢，它不能够帮助到我们，没有永恒的价值，那又怎么样呢？我要记得我们好莱坞有一个电影明星，好多年前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就有一个经历，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学会了永远不要为那些不会为我流泪的东西来流眼泪。”再听一次，他说：“我学会了永远不要为那些不会为我流泪的东西来流眼泪。”明白？那你回去慢慢再想一想。哎，我记得这个，我看了一个报道哈，你知道这个 Apple 这个电脑对不对？那最出名的一个是谁呢？他就是领导这个最先锋的，就是 Steve Jobs 啊。哎 ，Steve Jobs， 他是 Stanford 大学的，当他领这个大学颁给他荣誉的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听到他讲的这句话，我心中很受感触。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每一件事，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的名声，所有的困扰和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全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实的东西才会留下来。他在他的领这个就是大学给他的荣誉 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讲了这篇话。当然他不只讲这么多，但这个是很经典的话。他说所有外在的东西，我们担心过，我们追求过，我们拼过命，但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消失了，意思说那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真正能够留下来，放一句话说，能够有永恒存留价值的东西，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神的话语，那么你说我的一生又怎么过呢？又怎么过呢？这个水手他全部就是靠着船上的货物，而船主就是靠着这些来赚钱，所以带了一船的东西去，那么卖了又买了一船东西回来，那就这种做生意。那面对着死亡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抛到海里面去，为什么？因为生命至上，没有了生命呢，你有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完全就没有用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人信耶稣的经历见证都有类似的，就是遇到了绝路，没路走了，就在那个时候就说耶稣我愿意相信你，然后又看到，就是以为没路走的时候转了一个弯，又看到曙光，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一直都不肯信耶稣，不要灰心，我们让他们知道有耶稣爱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多少会面对到绝境、困扰、绝路的时候，那最少让这一些人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他们完全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的时候，有人曾经告诉他耶稣，他可能就会愿意来求告耶稣，那生命就可以被改变。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绝路的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又觉得他就是非常的这个使人就是感觉到很惊讶的地方。为什么呢？当这个船遇到风浪，几乎要沉了，所有的人几乎要灭绝了，就在这一种死亡的边缘，所有的人都围着生命来寻求答案，有一个人沉睡了，就是所有的人都就是 都可以沉睡，只有一个人不可以沉睡，那个人沉睡了。当全世界在痛苦当中，在绝望当中，在没有答案当中，神的儿女有答案，那神的儿女沉睡了。哎，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很大。为什么他会沉睡了呢？我想他心中还记他的神。为什么记他的神呢？我跟神讲过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那神不听我的，他气神，生气神。为什么呢？他说尼尼微人呢，这么坏的人，他们是罪人，这些人应该灭亡，那么你还叫我去跟他们讲道，那么知道神的心，因为你知道，你看后面的经文就知道。约拿说，神我早就知道你，如果那些人听到神的话愿意悔改的话，你又不要灭他们了。所以呢，约拿就是希望这些人死，因为他们罪太大了。罪太大不是单单得罪神，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是约拿的敌人。所以约拿呢，他这个沉睡有原因的，就是生神的气，对神失望了，跟神来顶嘴。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就困在陷在这种的光景当中？神讲话，我们就觉得神虽然你是这么讲，但是我就是我，而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讲。那么你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那就开始顶起来了。你知道有这个基督徒就到这种情形，那么顶起来之后，你还好意思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吗？所以也不祷告了。又跟神一讲话的话，神早安，那么神就讲话，神讲话你又怕他又讲那句话，那么所以你就熟悉，你就不讲，不讲就不祷告，不祷告就躲起来了。应该祷告的时间呢，我们就不祷告啊，应该亲近神的时间就不亲近神。那么这一种的情况呢，就使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沉睡，沉睡到一个地步，只想到神没有听我祷告，我生神的气。那旁边的人是怎么样的事情呢？无论是遇到生命的危险，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形，自己有答案了，都心里面想说，我还管得了那么多？那神都不跟我好，神都不听我的，我还理你们做什么？就这种的心态出现。那应该是就是先知，就是先知道，先知是有神的话语，先知是属于神的，应该是他出来站出来说问题怎么解决，那他竟然跑到床底下去睡觉了。我说这个人好厉害啊，跟神吵架还可以睡觉。那个不是那么严重，但船都快要沉了他还能够睡觉。我不知道先知约拿是不是有在海上的经历，多少人在船上风浪很大的时候你感觉到很舒服的，有多少人？我就不行了，我就立刻想挨吐了。为什么呢？这个床上面翻来翻去的话，很容易就那个。他能够沉睡，我不知道他是昏迷沉睡还是真的好睡。不，无论怎么样，在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就是水手们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非祷告不行，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有一个知道真神是谁，就是他不肯祷告。哎呀，这个是问题严重。我们今天整个世界问题这么多的时候，所有的人想尽办法烧香拜佛，希望能够有答案，就是基督徒在祷告上有困难，跟神讲说我跟神就讲不了几句，那讲了三句话就开始想到其他事情，就没有办法集中，没办法思想。我们做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约拿书里面哈，求神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沉睡，基督徒不应该沉睡，所有人都应该沉睡，牧师不应该沉睡，那么先知嘛就是神派出来的人，所有人都应该沉睡，教会的领袖不要沉睡，所有人都应该沉睡，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亲不要沉睡，不要沉睡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孩子们在做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警醒的心，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又一个警醒的心。那么你看哈，当这个沉睡的过程的时候呢，那么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第六节的经文，船主到约拿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你说这句话是称赞还是责备呢？ 这个没有称赞了，一点都没有称赞。这船主起初也不大知道约拿是什么人物，如果他知道约拿是先知，可能他讲话稍微温和一点。他就不知道，他就知道这个是坏人。为什么是坏人呢？大家都想办法，他竟然可以睡觉，而且竟然可以不睬不理。他说你的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哇，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英文说 How can you sleep， 你怎么能够睡啊？哎呦，这个世界都天都要塌下来，你还睡觉，就是根本没有，就是不理这种人，不管这种的情况啊。然后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哎，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哈，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觉得怎么样。约拿听了心中很大的震惊，为什么呢？原文里面这个起来这个字哈，就是神在第二节经文里面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同样的一个原文字，就是约拿本身听到起来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好像直接听到神的话。为什么？用同样的一个原文字。哇，他心里面就是会想一想，哇，这个我现在躲起来，神就派这个船主来抓我了啊，因为又听到那一句话。弟兄姐妹们，有的人呢就是因为怕再听到神的话就不肯来教会了，是吧？我就以前，我们以前在81年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来我们教会聚会，82年还是几年，来了一年多两年时间，后来不见了。那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也讲过好几次，他就说牧师我不敢去教会了，他说你一讲到呢好像你就讲我了，就骂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偷跑了嘛，现在被你抓回来，那抓回来就是偷跑的人最怕你提醒他嘛，对吧？不要偷跑了，你又回来。他说我最怕了。那么这近年来他们很爱主哈，很爱主，所以非常感谢主。这个就是用同样的一句话，起来求告你的神。你说有没有可能叫一个不信真神的人跟基督徒讲说你要祷告啊？你不祷告，我们大家都死了。哎，如果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跟我们做基督徒人来讲啊，要祷告，不祷告我们死了，你有什么感受啊？弟兄姐妹，这很讽刺的话，你明白吗？很讽刺的话，我们应该知道祷告，那么就只能沉睡不祷告。那些不认识真神的人呢，他们就拼命祷告，然后他们还跟基督徒说你要祷告，不祷告我们死了，就传承了，大家都死了啊！你不祷告，我们的国家现在越来 越多问题了，我们就面对很多问题了，你不祷告我们就是有难了。你看这一些人祷告，属于神的人反而不祷告。然后他就说船主跟他讲了，还跟他讲说你要记得祷告哈，为什么呢？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或者哎，这句话本身很有意思哈，你祷告神，神有能力，但神不一定听我们祷告，不过可能他听我们祷告顾念我们，然后使我们不要灭亡。哎呀，这个对祷告的认识比先知还好。我说为什么会轮到一个不是基督徒没有认识真神的人来教导基督徒怎么祷告呢？教导先知怎么祷告呢？哎，这个很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今天也看一看，拿一个镜子来看自己，我们不要讲别人。你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说你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一个人，那么他说他是基督徒，那么是什么样呢？哎呀，这个想到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情形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那这是船主对他讲的话哈，船主对他讲的话。那么我下面呢一个地方就是说被造物为代言人，当然这个被造物为代言人就是说神透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情来提醒这个约拿，他没有办法躲避神。那么当然从这个经文里面，神就透过船主就跟他讲话，透过水手，一下子我们会读到那边水手跟他讲话，透过风，然后后来又透过大鱼，那么甚至呢在第四章的时候就透过这个植物，透过东风，透过烈日，就是让这一些东西都跟他讲话说你逃不了了，你要顺服神。 所以愿这一节的方法动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弟兄姐妹们来抓谁呢？不是抓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希望他信耶稣，是抓一个知道神也属于神被称为先知而偷跑的一个人。我希望我们一起就思想，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有没有曾经是约拿，或者甚至现在还是约拿。哎呀，这个我们要求的怜悯。你要记得哈，我们没有办法偷跑了，没有办法偷跑了，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根据下来呢，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一个问题，谁是罪人？谁是罪人？从第一章的第二节那边讲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的面前。所以谁是罪人？第二节里面，这个罪人尼尼微的人罪很重，尼尼微的人的罪很重啊。那么根据呢，根据我写到这边说外邦人，所谓外邦人，我们就说不认识神，没有机会向真神来承认罪的，也没有被真神来赦免赦罪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没有向神来承认罪的。那么一般的人，我们就是说外邦人就是罪人。但是在这一卷书当中，真正要讲明的罪人是谁呢？就是约拿。真正要讲明罪人的是谁？就是约拿。你看哈，这个约拿没有讲出他是谁之前，所以大家对他的评论就是公平的，意思说没有偏见，也没有因为他地位很高或者很特殊，人家就特地讲一些好话，也没有这样，就是说大家讲的话都是很公正的话啊。那船主就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这个就是一个责备的话啊，就说这件事情不对了啊，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连祷告也不祷告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责备的话啊。”那我们快要灭亡了，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使我们不致灭亡，为什么你不要呢？那这个就是对于人的生死也不关心的一个事情，一个指责。好，所以船主对他就这样讲，就是第六节。那第八节呢，众人对他说，请你看了、啊、这个像一个法庭里面审判人法庭里面的讲话哈，你看哈。那第八节一共问了几个问题，第八节一共问了几个问题，你算一算啊？一共问了五个问题，你看每一个问题都像法官问的问题啊，都像。第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 OK， 那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请你告诉我，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我这句话本身哈，如果不是因为约拿的话，这句话本身会得罪约拿，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这样问我啊？那肯定是怀疑我才问我这样的话。启示上面已经有自签了，抽签抽出来是抽到约拿，所以他们就从那签当中知道是约拿，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那么中文是愿请哈，英文就没有了，英文就说 tell up， 告诉我们，连请都没有了，就不客气了，就是你害我们，就是面对是这么生命的危险。他说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他要约拿承认了哈，他要约拿承认。你记得哈，当神为亚当说就是你在那里的时候，神用一个很婉转的方法来审问他，你在哪里？那么亚当呢就怎么样，就开始讲一些其他的，他有没有讲他自己错呢？也没有讲说神啊对不起啊赦免我的罪，他没有这么讲。这个人很奇怪哈，面对着这些审判的时候呢，你看哈，他就是会想办法 我们怎么去解答。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以何事为业？你是干什么的啊？你到底是做什么的？第三呢，你从哪里来？第四呢，你是哪一族的人？其实这边讲说第十节说你做的是什么事，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所以这些问题呢，一连串下去。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哈，当他们问约拿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约拿有答案了，有回答的。你看一看，第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你的缘故吗？他有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了，他不承认了，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何事为业？有没有回答？也没有回答的。他没有敢不敢跟他讲说我是先知，这个不得了，因为不讲还好，那讲的话，先知怎么躲起来了？到底什么事情？你跟神吵架啊？什么？所以他不敢回答。你从哪里来？他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也没有。那么呢？下面一个问题，你是那一国的人，属于那一族的，有没有回答？哎，这个地方呢有回答了。他怎么回答呢？啊？他怎么回答他们？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就是说那一族人、那个国家的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哇，约拿知道他说。信的神是谁哈？他说我敬畏这个神哈。你说讽刺不讽刺？敬畏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反抗他，逃避他，敢跟神讲不，神叫他做什么他都不愿意听。这个是很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这一句话，但是呢很奇怪哈，很奇怪，一般上我们都不这么鼓励了。我们都不这么鼓励，比如说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很重要，对不对？啊，那生命呢出问题的话，无论你讲说耶稣多爱我啊，耶稣信耶稣的人怎么蒙福啊，怎么生命改变啊，因为他自己生命没改变，那讲这句话好像就是是见证，而且说你传福音讲的话都根本没有果效。但是我就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约拿呢讲这些话根本就是不适合讲，因为他不敬畏耶和华。当然耶和华是造这个创造沧海旱地之神，就是天上的神，那这个是事实，是一个 declaration， 就是说宣告。但是他并不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但是很奇怪，他这一种的传福音方法哈，几乎全团的人都信耶稣啊，你说奇怪不奇怪？那重点是什么？重点不在于你敬畏不敬畏神，重点是那一位是真神。哎，我们要讲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说我刚刚信耶稣，我要跟人家传福音，你说哎呀，我不会，不知道怎么讲，你就把真神很简单跟人家讲，说有一位爱我们的神，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他担当我们的罪，人家不一定完全明白，那就讲到有一位爱的神，有位神愿意帮助我们，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把这个信息传出去，那人家可能听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信，但是有一天他需要就是知道那一位是真神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你跟他讲的话，他就愿意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个全传的人都信耶稣 都相信神，除了先知，虽然知道神，但是不敬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真正讲的罪人是谁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一批耶稣常常讲他是罪人的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义人，有没有？有啊，耶稣常常就讲这一批人，你们呢就是粉刷过的这个很漂亮的坟墓，坟墓里面就藏了好东西呢啊，就用不同的那个方式来讲。那这一批人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义人，他们就是最敬佩，就是最守律法，最听神的话语，他们是应该是神最看重的一批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想啊，我这个讲章的后面就是说，悦纳于法利赛人，大家回去可以思想一下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做悦纳，也不要做法利赛人。那当然我也列了说浪子的哥哥，浪子的故事有很多人都认识哈，就讲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那一个孩子小的孩子呢就是离家然后成为浪子啊，就这种的情况。 OK， 所以呢呀，我的时间是到了啊，那么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真的要思想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么因为我下一次还会继续讲，所以呢下一次把后面几节再跟大家提，所以我希望大家来思想一下，就是怎么样读约拿书的时候就当它是一面的镜子来看看自己，好不好？我们就把一下的时间交给主席。